一下我信主的过程。那我从小其实就是在传统的这个台湾的信仰的家庭长大。我家就是有一个这个祭拜祖先，然后供奉所谓神明的这个地方。那我印象一直很清楚，就是长辈们不喜欢我们在那边就是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从小我就一直很好奇，所以我看到这个我们家是就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祭拜祖先的地方就挂了一个这个观音的像。那我到台湾就是到同学家也有不同的这个天上圣母，有些是立体的，我家是这个 2D 的，就是一张 picture。 然后我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有在想说到底谁比较大，我家拜的是不是最大的。那其实我不敢问，因为我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结果被我阿嬷就是耶拉堂五一摸去。然后就这样子，我就是在，可是我还是很顽皮。那这个祭拜祖先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小册子我就会翻，有些字我看不懂，我后来知道是就是认得字，可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后来知道是所谓的大悲咒还是什么。然后也有看起来很可怕的地狱游记，讲到这个人前辈子的这个因果，是因为前辈子做的事情是这一辈子这个要受的，那这一辈子做的就是你下辈子要做的，就讲到这些轮回。我记得在这个祭拜祖先的时候，他妈就是会带着我们拿着香，然后就请祖先吃饭，就会一个一个点名，这个周公周妈老周公老周妈，就点了。我也一直在想说，这册子上想说既然有轮回，他们是不是已经都不在这里了。对，可是我也是不敢讲。那小时候就这样子的好奇的心，就认识的所谓的神就是这样子就过去了。初中是我的叛逆期，初中高中我一直都很叛逆，我就是很多事情明明知道不能做、不该做、不可做的，可是我都做了。然后我知道我父母会伤心、会生气，所以我就跟我的父母就是保持一点距离，然后跟他们唱反调，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他们bother， 我觉得我可以 make it。那就这样子，青少年时期就是很过得，虽然是有升学上的压力，可是过得非常的荒唐。一直到18岁、19岁那一年，我的父亲突然就去世了，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这个，让我重新再思想生命的一些问题。我想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思想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的叛逆，我的父母不会知道，可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在他们面前跟他们道歉。可是我就是没有机会可以跟我父亲讲这样的事情。那我就开始在想，人的生命是不是就像我爸爸前一天还好好的跟他拿钱去补习了，晚上就一通电话来，就说爸爸已经去世了。对，那人死了以后是不是轮回，或者是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一样，或者说还有灵魂，以后需要去一个地方。这个问题在我那个时候扒了我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升学的压力，我又回到了这个随波逐流的青少年时代。那我第一次 说到这个家访能够接受到福音，是我来美国住在 Bordeaux 的 apartment 一位老先生说要来我家跟我这个 talk。 那他是 Alan 的老师， Alan 那时候就是也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所以他就来我家，然后就拿了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就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他一进来就直接了断，直接跟我讲 John 3:16。 其实我没有感觉，我真的没有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读完书毕业了，我想我应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个信仰的事情等以后再谈吧，等我老了，等我退休了，或者等我日子近的时候再来谈。我真的没有感动。那时候刚好神让我就是在这边工作，想说读完书以后只要凭着这个自己的实力一定是可以 overcome everything。 我是 partially 有 overcome 一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可是人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我曾经分享过，我来的时候就是被当成是跟你们昨天看听书好一样，是一个书呆子。Okay, 他觉得我是一个硕士，然后什么事情都不会，工具什么名称仪器怎么使用都不会，然后你凭什么要带我们这些有经验的这个 technician 来做事情。所以我在里面就本来是想说是一个很好的团队，结果就搞到最后就处得就不是很愉快。那真的就是在工作上我就一直就放不下来。不过很感谢主，这个 Alan 他锲而不舍，他一直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想说要照顾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他没有上班，所以他也就有参加姐妹会，有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他就要求我只要教会活动我一定要参加，我就是这样子被带到教会来了。可是神很奇妙，他从一个这个心田刚硬，然后觉得什么都没有需要，什么都没有必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我的这种自大的心，他就开始借由这个弟兄姐妹开始慢慢在跟我的心翻土。那我渐渐了解这个有一位神，那这位神我想分享一下这个在经节里面谈到了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像我们今天中华大门领的这个诗歌一样，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在人所造的殿里。所以他这句话就让我释怀了，他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赐给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我就认识了这位神。那我当然也就是喜欢教会的团契生活，所以我就是只要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互动。但是我当被问到Steven 你是不是已经 ready 了，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吗，我有一个坎还是那个时候跨不去。我觉得我认识这位神以后，我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很圣洁，然后我这个觉得不配呀、yeah, 所以我就想说等我把圣经读多一点，把神认识清楚一点，把我的罪对付多一点，我才来接受神。那后来就是弟兄姐妹也是感谢主，就是透过一些经节跟我分享这个就是在这里面，我后来才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把自己的 一些不讨神喜悦肮脏的事情清除掉，一定是要靠主耶稣。那在这里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人的得救是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因为靠自己的行为觉得可以得救的一定会自大。所以我后来就谦卑下来，因为这个救恩是神所赐的。对，所以我后来在深思熟虑以后，我打了一通电话跟我妈讲说，妈，我要受洗。那我妈是传统的佛教徒，我妈跟我讲说，哎，宗教都是见人为善，没关系没关系，就去吧，可是不要信得太真。我其实我当下有点冲动，因为我其实是很 serious， 我觉得我在这个慕道的过程，我是真的就是有真的想过。那我接受救恩，如果我不认真的话，我觉得这个 make no sense。 对，那很感谢主，我还是踏出了这一步。然后我在教会就开始成长了，不过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就是分享我在教会成长，其实还是有很多 struggling， 也许下次有机会。我只是要讲就是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 Steven 从以前跟 Alan 在教会结婚好像一对年轻的夫妻一样，现在其实今年50岁。这个我记得这个以前老孔老夫子说这个50而知天命，我不知道，我很感谢主，就是让我在还没50岁之前就能够接触这个福音，然后可以接受耶稣当我的救主。那我知道我以前在追求什么，那当我知道神要我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渐渐在里面揣摩。有一个就是刚刚那个诗篇里面刚刚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接下来他说，我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来是神的一个艺术的雕塑品，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因为基督的宝血让我可以就是成为在主里面。那他为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现在就是在试着要让神来使用，能够让神以为善的，神已经预备好的，我能够活出神要我活出来的这个 purpose， 这个目的。那我记得我在之前在 Bible study 的时候，就是看了很多耶稣的这个神迹，我也曾经跟神秀一个神迹给我看， show me a miracle。 我后来想一想，今天我能够站在讲台，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跟我一起走这样子的神迹。谢谢。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同来敬拜，也看见诗班的献诗，听见俊成的见证。我们不是因为下礼拜要去 Corpus Christi， 所以今天来练习一下。我们是愿意将每一次 我们有的机会都献给上帝。因此诗班的献诗，敬神的见证，我们所有的准备，今天是第一次一起来献给神。看见诗班这样的练习，实在心里受到很大的感动。不但是班员，不但是司琴、指挥，每一个成员，他们不是一次，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要摆上，一次又一次的要做选择，是不是要在礼拜天的晚上，是不是要在周间的晚上来参与这样的练习。实在看见神在使用他们，特别是看见我们当中诗班当中有一些新的成员，带给一些新的生气和力量。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参加诗班的？刚才有哈，有几位，好，感谢主。我们当中有一些资深的成员，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他们排除万难，他们在诗班里面成为一个很稳定的力量，更是为你们感谢神，因为知道是不容易的。然后看见今天早上正要出门的时候，精神 text 来说我可以做见证，因为前几天他还说不行，因为还没准备好，他说如果没有时间就算了。我说当然，因为这是在神面前一个极美的一个服事的机会。那好不好，我们没有参加诗班的，下礼拜不会到 Corpus 的，我们一起也都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侍奉，就是为他们来祷告，为这一次福音的行动来祷告。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不是我们要去表演什么，而是要让上帝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施行这样的能力，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如果没有在之前的话，在这个礼拜让我们被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信息，在诗歌里面，在见证里面，在分享里面，是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到那里不是唱出一个音符而已，而是让我们将生命带过去，让我们在那里不是做一个表演而已，而是让神的祝福可以经过这个流通的管道，来带给那边我们许多没有见过的人，但是却是他所认识的人。这是我们的心意，这也是今天早上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我们所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先一起来为诗班，为下礼拜福音的行动，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实在是看见是你自己做成这些功。就无论是诗班的练习、指挥、司琴，无论是做见证的，无论是分享信息的，无论是高长老要领的诗歌，无论是牧师所带的整体的总带队，主，我们这一群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不是我们配得，不是我们能做，而是你要我们对你的爱做出一个回应，而是你要我们对我们临近的 Corpus Christi Kingsville 的朋友们、教会们有一个服事的机会和心智。主，因此求你在这个礼拜，特别在接下来的七天里面，你来保守，你来感动，你来激励每一个参与的成员。主，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为自己来求神的宝血的遮盖，求神的洗净，求圣灵的能力，使得我们真的是成为属耶和华的军队，在这样一个服事的一个机会里面彼此配搭，来做成你要我们所做的工。所以对，求你帮助激励每一位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不是每一位都能够前去，但是让每一位都献上祷告，使得我们在其中成为一同服事的，使得我们在其中成为一同看见神的大能和上帝的工作的。主，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让每一次的服事都是全心全意的献在主面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好，感谢神。今天我们要来谈摩西的心愿，诗篇九十篇是下个礼拜我们要在那里分享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有那样的时间今天做所有的分享，我们只着重在其中的两节。为什么要看诗篇九十篇呢？因为当我们在寻求人生的福气的时候，我们不像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一样，主赐的福如春雨，我们都知道春雨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春雨带来大地的洁净，春雨带来万物的滋长，我们都看见春雨的果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对那个福的定义却不太一样，我们对福的要求和希望都不太一样。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认为的福就是能够顺利的就业，能够有一个家庭。但是当到你这一切都有的时候，你不见得会满足。你所看见的福是能够更不一样的境界。但是当你年老的时候，你所希望的福是什么呢？绝对不是你年轻的时候所想的那些，有大的房子。很可能我们年老的时候所想的福，只不过是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看见孩子们孙子辈的成长，能够让自己仍然有胃口吃一顿饭，仍然能够靠自己行动的力量，能够去教会来敬拜上帝。在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对福的期待、希望都不一样。但是摩西在写这篇祷告的时候，可能是他已经人生快要走完的时候了，可能是在旷野里面，就是在最近这一个多礼拜常常被播报的那个西乃的旷野里面，他带着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走了三四十年，他在上帝面前写下这一篇诗篇，可以算是所有诗篇里面最老的一篇诗篇了。而摩西他经过从小时候的荣华富贵、天之骄子，在埃及的王宫当中，到了他因为杀人，他流离困顿，逃亡旷野，然后他以为他的人生就在羊群、就在旷野中渐渐过去的时候，却看见上帝的呼召，让他面对法老，让他能够拯救同胞。然后当他带着以色列的大军出了离开埃及之后，他所面对的却是将近四十年旷野的生活，他尽心竭力，但是却仍然遭遇到弟兄姐妹或者别人的嫉妒。在这他人生走完这一大半之后，他在那旷野里面写下这个诗篇，说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年轻的时候最喜欢这篇诗篇的这前面六节，因为好像看见那个人生的那个我们中文说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哈，就好像那个在这篇诗篇前六节里面，让你感受到那个人生的短暂、那个有限、那个无奈、那个没有办法掌握、那个瞬间就过去的情况。但是当他看见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老的一代已经过去了，新的一代似乎已经接近了迦南的神所应许的地方，他看见他们都已经厌倦旷野的日子，面对迦南的时候他们跃跃欲试、迫不及待，认为到了迦南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摩西提出来那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光之中，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能晓得你怒气的诠释？谁能按你甘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最后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因为他知道进入迦南是上帝的应许，这个不会改变， 虽然上一代的人因着没有信心而倒在旷野，但是下一代会成就。但是难道进到旷野就没有问题了吗？如果没有以色列人没有学会那个功课，进到旷野仍然是会有问题。所以他在上帝面前用这样的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然后我最近这两个月在不断思考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越来越为这16节17节而充满敬畏感谢。就像刚才俊成的见证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这个信仰是好，但是或许我现在忙于工作忙于求学，等到以后再说吧。或许我们心中会想说，我现在如果就信了主，那不是礼拜天早上就不能够睡得更晚一点，礼拜天晚上不是就不能够 enjoy 的更放肆一点吗？然后呢，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要想到是不是要谢饭祷告，是不是拿到薪水还要考虑奉献，那么是不是要等到我人生最后的一刻的时候我再来信主就好了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发觉从这两节里面让我看见，一个成为神儿女最宝贵的不只是将来能够进到荣耀的天家，而是在这两节里面让我看见上帝的丰盛是要在今生里面，在你成为神儿女之后，就让你真的是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一生。如果你觉得信主只不过是拿到一张到天堂的门票，那我请问你，我们当中有人前一阵子才去 Disney World， 每一届的明治同学几乎都有人要去，你会兴高采烈拿了票，哎呀，你说我总算拿到进去的票了，然后呢你就在门口找个旅馆住下来，然后就不进去吗？不会的，你拿到你巴不得迫不及待就赶快冲进去。那有些人现在我们当年都舍不得，现在是有一些年轻人就是住在里面，因为可以更早开始玩，可以玩到更晚。那你会住进去以后呢，就早上睡到9点10点，哎呀伸个懒腰，然后呢吃完饭又回去打个瞌睡，你不会对不对？你拿到票之后你一定清早就起来，巴不得能够赶快去排队。我们成为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认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就坐在那里等着要进天堂吗？上帝在我们人生里面有极大的祝福，什么样的祝福呢？在这两节里面我看见三件事情，他有五个愿，你们注意到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在这里让我看见上帝所要启示的是说他跟人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你不再是一个单独流浪在旷野，单独去面对人生的难处。当你看见大自然的奇妙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可畏。当你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引导你进到那样的话语里面，去提醒你今天当做的事。那样的一个关系是何等的紧密而且双向，不但是像我，而且是像我们的子孙。所以摩西在这里祷告是说，不只是让我们看见迦南进入迦南，更是让我们能够跟上帝那位创造主里面有一位奇妙紧密的关系。第二件事情，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个荣美在这边有两种的不同的翻译，一种是讲到说愿上帝的喜悦在我们身上，就像刚才俊成的分享说，哎呀我等到自己做好一点，圣经读完了我再来信主。在这边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所做的是讨他的喜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愿神的美丽在我们的身上，你记得吗？在创世纪里面说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因为上帝创造人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荣美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因此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神的儿女之后，是要看见那个生命的成熟。第一个是让我们看见神人亲密的关系，第二个是让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成熟，而不是仍然照我们的样式，我们原来的 schedule 每天睡到八九点，到了 Disney World 还是睡到八九点，而是让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但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也有逐渐成熟的生命。就像刚才诗班唱的，诗班唱的是说主赐的福如春雨，对不对？他说你是的生命如同什么，如同泉源，在我的身上怎么样，更新不尽。那个生命是可以更新的，那个生命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前什么样生命，信主之后就是仍然那样子，而是不是我们靠自己可以努力，而是在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个生命却被更新，以至于有神荣美的形象，以至于能够讨上帝的喜悦。那是一个基督徒极大的一个尊荣，极大的一个祝福。昨天很多人去看了，虽然输了，对不对？看你从哪里看，你是看 San Antonio 你就说赢了，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看 Jeremy Lin 你就觉得输了，对不对？这个年轻人才27岁，但是你看见在他的生命上有何等大的机会，他在过去这些年越来越成熟。他在刚刚进到 NBA 日还没有上场之前，15天之内被 lay off 两次，两个不同球队都不要他了。然后呢到了 Insanity 突然从最低谷到了最高潮，以为到此就人生圆满，然后呢签了很好的合约到了 Houston， 结果非常不顺畅，结果到了洛杉矶原来以为可以改头换面，离家比较近，结果更难受。这些过程里面让这个年轻人去体会到，他说我的 identity 不是在 NBA， 不是在篮球，我的 identity 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说当我在经过这些难受，经过被人家指责，经过打得不好，心里又懊恼的时候，他说我越来越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他在两年前在台湾一个年轻的布道会，他说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声音，我们常常听的有三种，一个就是金钱，一个就是世上的成功，一个是从人来的肯定，但是这没有一样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而只有在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得到那个不被夺走的平安，那个不受世人影响的喜乐。两个多礼拜前知道昨天很多人要去，在礼拜二听见他们要去，心里就很受折磨，因为知道礼拜一晚上我不太能够去，因为在家里面准备今天的信息，不管是中文的或英文的。可是你知道吗，上帝很恩待很怜悯。我前几天到 Charlotte， 然后那天晚上呢跟一个厂商本来我们要吃晚饭，结果他们的飞机 delay，我就赶快跑去，开车只要开20几分钟，不用开2-3个小时，就到那个球场，就在那上面去买了一张票，就进去看了。而且是他第一次，沙雷第一次打赢这一季，所以心情非常好，不像你们昨天回到家一点还是有点不止哈。我上帝很怜悯啊，从这个年轻人身上我们看见那样的成熟。但是我们要回想，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没有渐渐的有上帝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第三件事情，他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以前就很喜欢这一句话，我说上帝我们要做什么你给我们力量。后来我发觉那我不只是这样子，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人生的意义。为什么在创世纪讲到说我们要造人使他们修理看守，对不对？然后呢跟上帝有美好的沟通，但是这一切都中断了，以至于我们在世上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刚才俊成弟兄讲随波逐流，我们何尝不是，我们哪一个人没有，一直到我们进入到人生的最后阶段才赫然发现，难道这是我们要的吗？他说愿你来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 能够找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能够抓紧那个人生的意义，然后来求告那个力量，你就会发觉工作不再只是工作，你就会发觉照顾家庭不再只是柴米油盐，你就会发觉虽然服事有辛苦的时候，有挣扎的时候，但也确实为了塑造我们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因此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有神人之间亲密的关系，有生命日渐的成熟，有找到人生的意义，这难道不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极大的祝福？这难道不是摩西在老年的时候看尽了这一切之后他向上帝的祷告，不但是为他自己，更是为他下面的以后的以色列人的世世代代？因此这一段这一章这一篇圣经里面，上帝不太有机会分享这么多这方面，但是我却巴不得今天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宝贵的祝福。不要等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才来思考信仰。因此这三个福气是一个有神同在与神同行的，这是基督徒的宝贵。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牺牲他们的时间来参与诗班的练习呢？要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在礼拜天的下午，下个礼拜天开好多部的车去一个我们不见得认识几个人的地方来有这样一个福音的行动呢？当我看见诗班这样练习的时候，刚才坐在下面我就想到，这不就是我们在生命成熟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吗？怎么说呢？诗班班员，你有没有记得你第一次在这里参与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唱得怎么样？今天早上唱得怎么样？你记得你第一次唱那个以利亚的日子吗？为什么都笑得那么开心呢？那个指挥最感同身受了，他可能回家都会感受到说，我到底选对了没有？到底在11月15号之前我们有没有可能唱出来完完整整这一首歌？但是你发觉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在上帝面前这样练习的时候，那个整个诗班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生命的成熟不也是这样吗？当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完全降服的时候，顺服在指挥的带领、司琴的引导之下的时候，那一个一个音符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把握，那个和谐越来越出现。一个教会不也是这样一起服事吗？一开始的时候或许有一些地方彼此都会抵触到，彼此都会觉得难受，但是这就是一个过程。当我们看见诗班带着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在传递那个信息的时候，你就看见诗班成熟了。人基督徒的生命不也是这样吗？在上帝的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来经过这样一个操练的过程，有亲密的神人关系，有生命的成熟，有人生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向前行。最后我愿意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一个十几岁的时候，他是巴勒斯坦人，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对，因为对以色列人非常的愤恨，因为他流离失所，他生在这个保护区，然后又被赶到约旦，然后他心中充满了恨，他就加入了 PLO， 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然后在里面受狙击手的训练，然后因为他胆子很大，所以他曾经在阿拉法特要开车在中东的地方要逃避的时候去找他开车。所以这个人是，他说他们有个说法，好的以色列人就是已经死的以色列人，在他眼中没有一个好的以色列人。但他前一阵子出了一本书叫 Once an Arabic Man， 你就看见他生命的转变。他因为这样的叛逆在家里待不下去，最后他到美国，在 Kansas City 一个餐馆里面，一个法国餐厅里面洗碗盘。后来经过十几年，他在餐馆上，在 hotel 上面越做越好，他就回到那里做 manager。 然后呢，他的客人很多都是犹太人，他就很恨，但是又不能亏待他们，所以他想搬家到另外一个 building 去。就在这过程当中呢，详细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等一下英文堂我会放一点点他的见证，然后下礼拜我们会谈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就在到了美国19年之后信主了。信主之后，他跟上帝开始有紧密的关系。他第二天开始信主，第二天他就开始突然为以色列人祷告。他说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做，他恨以色列人恨到不得了，但是他信主之后第二天就开始为以色列人祷告。他就在早上跟儿子讲说我信主。他很担心，因为巴勒斯坦人对这个很感冒的。他跟儿子讲，儿子就很高兴，儿子正在他们正在刮胡子，两个人就拥抱。他说你听到我成为基督徒，你难道不会有问题吗？我今天之所以要分享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儿子的见证也是我期待我们这个礼拜要来做的事情。这个儿子在他信主前三个月就成为基督徒了，但他不敢跟爸爸讲。他跟他的牧师说，他说如果跟爸爸讲我会被杀掉。这个人他自己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也回到巴勒斯坦他的家人当中，他也是抱着很可能被杀掉的危险回去。他的哥哥甚至想要杀他，因为巴勒斯坦人对基督徒是恨之入骨。但是这个儿子那时候18岁，他就跟牧师讲说我要怎么办。牧师跟他讲说你不要讲，你就回去更爱你的父亲。然后呢，这个牧师就找了教会里面的人开始一个24小时的祷告啊，连锁祷告，为他们家祷告了3个月。然后这个人在很奇妙的情况下信了主，不但跟上帝之间有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也看见他生命的成熟。他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他回到巴勒斯坦建立2个组织，为的是要把福音带给巴勒斯坦，然后为的是要在他们的小孩子年轻人当中来宣扬那个和平、那个盼望和那个爱。他开了幼稚园，开了青少年活动中心，然后前一阵子他们的总统给了他16个acre地，叫他来做一个青少年的活动的营地。所以他就看见那个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仍然是有在美国的 business， 但是他却看见上帝开了他的门。他说如果我不在这些年轻的小孩子身上来放下那样的盼望、那样的爱、那样的和平的话，他们将来会跟我原来的样子一样，成为心中充满恨的要去杀人的。但是今天之所以分享这个，是要来激励我们。你可能觉得下个礼拜天诗班要去 Corpus Christi 跟你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你愿不愿意在这7天里面每一天来为诗班祷告？那个牧师让他们教会的成员成立一个祷告链，然后24小时为这个家庭祷告。3个月之后，这个人突然就信主，而且信主之后不但是在对以色列人恨上面改变。他说他结婚之后，他当初是为什么结婚？因为人家跟他讲你要在美国留下来，你要娶一个美国人，他就娶了一个美国人。然后他本来是要跟他离婚的，后来没有离婚，但他心中从来没有爱。他的女儿也很早就恨这个爸爸，但他们信主之后过了几个月，这个他就跟太太说他突然觉得他爱他太太了。然后过了几年，女儿也回到他们当中，现在跟他们一起在服侍。你看见整个家庭的转变，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一个充满恨的、疏离的、彼此对立的、没有盼望的一个家庭，却一个又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成为散播和平的、充满希望的、能够在上帝里面被改变的家庭。而那个真正的转折点中间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是他的在美国认识的19年的一个朋友，那个以后有机会再谈。但是这一个就是那个牧师告诉他说你们不敢讲没有关系，你就回去好好更爱你的爸爸。然后他就召集了一些人来为他们家庭祷告。因此我要鼓励你在接下来这7天里面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行动来祷告。就算你不到 Corpus Christi 去，你也可以在这个福音的行动上有份。你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在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身上， 巴不得你为着天气，为着行程的往返，为着每一个诗班的班员不但受到歌词音律的感动，更是在那个里面被上帝来激动，以至于看见那个诗歌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影响，而愿意去经历那样的诗歌的歌词，为着做见证的，为着分享信息的，为了之后如果上帝允许有一些陪谈的，让我们都为这些祷告。因为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做或者当得任何荣耀的，而是我们要看见上帝的手，就像在这个家庭里面所做的事一样，在七天之后，在下个礼拜，在 Corpus Christi 来为上帝的国一起来成就大事。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原来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因为在神的里面，不但我们的生命得到救赎，我们可以与上帝有一个紧密的关系，借着所看见的大自然，借着所读的圣经，所有的祷告，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旨意来向我们显明，也向我们的子孙来显明。所以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也看见在上帝里面的生命是可以日渐成熟的，就像我们的诗班一样，经过这样的练习，就越来那个声音就越来越美好，就帮助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在上帝面前可以真的是讨上帝的喜悦，有神的荣美，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在这世上我们所做的功能够被上帝所建立，因为在里面我们找着了人生的意义，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你给我们的恩赐使得我们与人同工。主要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来学习，真的是不但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也是在其中满有从上帝来的力量。因此我们将下个礼拜的福音行动交在你手里，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祷告的军队，使得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无论在台前，无论在人后，我们成为一支军队，来宣扬主的名，来做成主的功，来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神。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